一个叫你热爱的生活必须有所平衡。你不能光只是工作，你也得玩乐享受，但你不能总是玩乐享受，你也得为别人付出。生活中凡事都要平衡，否则就不能热爱生活。渴望是改变的摇篮。当你走投无路，心里说，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，我不愿意再这样下去，那么神就会开始改变你的人生。在我生命渴望转变时，我受了圣灵的洗。有人懂那是什么意思，有人不懂。今天我不打算多谈，但我会花点时间告诉你，我们都需要被圣灵充满，常常被圣灵充满，直到满溢出来。当你重生时，你领受基督，也领受圣灵。我要问你的不是你拥有圣灵吗？我要问的是圣灵拥有你吗？这两件事完全不同。如果圣灵拥有你，拥有多少？主日早上的一小时吗？哦，30%。今天晚上有多少人有勇气敢这么说？我厌倦了现状，我不愿意过狭隘的人生，我不愿意生活只是得过且过，我要活出我热爱的人生，发挥到极致。一个跟随圣灵带领的人，不光许愿，而是会发挥潜力。神触摸了我的生命，我不知道怎么对你解释，我只能说，神触摸了我的生命。我谈的不是经验，我不是说你跟神一定要有某种经验才行。有些敬虔爱主的人不见得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信主的，但却向来爱他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命经验，我认为我们没必要和别人去做比较。不过我的重点是，当神在你生命中显现，你会知道的。阿们。可能是在你家中，在教会里，或是你车上，只要你向神呼求，开始经常向神大声疾呼说，我的生命需要你，神啊，我渴望改变，求你改变我的生命，我渴望做属你的人，合乎你对我的旨意，求你用你的圣灵充满我。你最好绑紧安全带，准备来一场精彩的生命之旅。从那之后，我发现的第一个改变是，我开始听见神说话。我不知道原因，但非常令我惊讶的是，如果你想惹恼一群保守的基督徒，你就对他们说，你听见神说话，他们绝对会拿石头丢你。圣经上写满了听见神说话的例子。神对摩西说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为什么我们对神说话叫做祷告？神对我们说话，我们就是疯子。这根本不合理。好，没错，你得小心谨慎，这点毋庸置疑。昨晚有个姐妹以为她听到神说话，她在我讲道途中站起来说话，但她讲的全是违背圣经的话。当我听到她说圣经是一本历史书，不是神的话语，我就知道我们不必再讨论下去了。无论你自以为听见神说了什么话，只要不合乎圣经，就不是来自神。阿们。 当我说我开始听到神说话，我不是听到声音，而是我里头有一种感觉，觉得他督促我做些事，或是叫我别做，或是我一准备要做，心里就觉得不太对劲。我相信神对我们的带领，主要是透过他的话语和圣经上所说的微小的声音。我会说，那是一种属灵的直觉。有多少人结婚时，明明知道对方是不对的人选？我是说真的。我18岁时就是这样，因为我被虐待过，我不相信有人会要我。我小时候被父亲性侵过，出于绝望嫁给第一个肯娶我的男人。我明知不对，我当时还没开始认真服侍神，但我生命中有神，因为我在9岁时重生，我感觉得到神，神想救我脱离纷扰的人生。我明明知道那是不适合的婚姻，但我还是结了。我多了一场5年的噩梦，加上原本的18年的噩梦。你知道吗？我宁愿顺从神给我的预感，让他证明我错了，也不愿听从我的头脑，做我自以为对的事，顺从我的渴望，最后落得一场愚蠢、乏味、悲惨的人生，对谁都没有好处，我也尝不到一点喜乐。阿门。那就是我一开始注意到的事，对我来说实在好有乐趣。常常跟神在一起，感觉真好玩，真的好好玩。他说，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有一件事让我想到就难过，因为有些基督徒以为与神同行的意思只是上教会。不是这样的，他渴望参与你所做的每一件事。当我开始让他进入我生活的每一方面，我也发现他渴望参与我生活的每一方面，那时我与神同行的生活就开始精彩起来。神渴望参与你所做的每一件事，他也乐意帮助你做每一件事。我可以告诉你，起初每件事都会让你说，哇，这是神，那是神，又是神。每件事都会说，是神，是神，又是神。懂我在讲什么吗？哇哦，是神，神对我说话，神向我启示，太神了。啊，过了几年后，我对神说，你怎么不做你从前做的事了？他说，我做的没变，是你习以为常了。我们必须十分小心，千万不要让神那奇妙超自然的同在和工作在我们生命中变得频繁，而不再让我们兴奋。你是一个基督徒，神就住在你里面，你拥有，不得了，你拥有你自己的导航系统，圣灵就在你里面，神的引导和保护系统就住在你的里面，很棒，不是吗？
对。
我决定要永远保有对神的兴奋之情，不让世界上的纷乱拖累我、压垮我。我们有机会让神引领我们的人生，去帮助许许多多人。我说我们，指的是我们每一个人。加拉太书5:16，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加拉太书5:25，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。我们若是靠圣灵，生命得以在神里面，就当步上正轨，让圣灵掌管我们的行为。神只要我们爱他并顺服他，如此而已。 爱他，顺服他。不晓得有多少人是这样，我们要你回答，我只是很好奇，有多少人明知自己正在做的不是神要你做的事，你却执意要做。我还需要多说什么吗？我们不必这样子，你今晚就可以决志说，神比我聪明，他知道的比我多，我不在乎现在付出什么代价，我要跟随神，而且百分百跟随神。我告诉你，只要你愿意，他将在你生命中行奇妙大事，叫你敬畏大大称奇。神将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多到无处可容。来看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，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渴慕敬畏他，随时顺服他，认得并感谢他恩赐的人所预备，以便随时派上用场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这里的意思是说，我们根本无从想象，神所预备好，以便随时派上用场的每件事，全是为了谁？为那些爱他、感谢他、顺服遵行他旨意的人。就这么简单，只要我们开始做这三件事，当然没有谁能做到完全顺服。我们每天都会犯错，我指的是内心追求百分之百顺服，并且把耶稣当作生活唯一重心的人。现在来谈跟随圣灵。我很喜欢这句加拉太书五章十八节，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要先踏上由圣灵引导的旅程，才能享受人生。除非你跟随圣灵引导，踏上神为你预备的人生，否则就无法拥有你热爱的人生。你相信吗？问题是，你可以替自己创造一个满足情欲的人生，你可以替自己创造一个娱乐效果十足的人生，但我谈的是你真正热爱的人生，热爱你正在过的人生。这你得跟随神才办得到。热爱人生唯一的路是跟随神。人生只有一回，永远不能重来，一定要确保你没有白活。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以下。不是说你开车可以超速，不用系安全带，圣经不是这个意思。这里讲的是宗教定立的规矩规条，就是以色列人在旧约之下所遵行的。他们与神同行的每步路都受到律法规范，不得不遵行。一旦他们犯了错，就必须献祭弥补所犯的错。圣经上罗马书明说，神赐律法本是叫人明白人难以遵行，好知道自己需要救主。大家说，我需要救主，
我需要救主。
每个相信新约的人都必须了解，耶稣若叫我们自由，我们就真自由了。我们得自由不是为了让我们凡事随心所欲，我们得自由是为了跟随圣灵的感动与引导。罗马书七章，我们现今脱离了律法，得以自由的按着圣灵的感动跟随他的引导而行，这才是叫人兴奋的人生。当一切都是规则和规条，你的一举一动都受到规范，不论什么事都得照着规矩来做，否则就等于是做的不对。这种人生让你过不下去，更不会热爱，你会过得生不如死。有件事让我很讶异，我自己不是参加这种教会，但我听了很讶异，因为听到有人称他们参加的教会是墨守成规、不知变通的 宗教组织，有多少人是在这种教会长大的？好，有一些，但不是太多人，很好。你没被洗脑，我就不必帮你反洗脑了。我讶异的是，教会禁止他们做的事，几乎什么事都不能做，不能跳舞，不能去看电影，不能听基督教诗歌以外的音乐，甚至有一位牧师和师母告诉我，他们从前约会时甚至不能牵手，只能共同牵着一根棍子，隔着棍子保持距离。还有不能打扮得漂亮，不能穿五颜六色，不能化妆，不能戴珠宝，这不能那不能，什么都不能，你知道的。我只想告诉你，神不是这样。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如果你认为神不喜欢美丽和色彩，你最好去读圣经，看看天国是什么样子。仔细读读看，我回头去读旧约里的祭司和祭司所穿的圣服，告诉你，我今晚的打扮和他们比起来简直无聊透顶。他们全身上下都是珠宝，穿金又戴银，华丽到不行。我要是穿成那样上台，马上被咒诅下地狱。我告诉你一件事，神喜欢派对。神喜欢派对，你会说，那些宗教人士有多尖酸，多古板，固执，你注意到了吗？好像全世界只有他们是对的，并且批判所有不按照他们规矩来的人。别被他们抓到你想了。告诉你好了，我固然是基督徒，是属灵经验老道的基督徒，但我从前不懂享乐，因为我觉得工作比享乐让我更有价值。有时是我们的美国梦害我们变这样，好像我们唯一在乎的就是追求更多，得到更多，做得更多，建造更多，更多工作，工作，工作。生活中凡事都要平衡，一个叫你热爱的生活必须有所平衡。你不能光只是工作，你也得玩乐享受，但你不能总是玩乐享受，你也得为别人付出。生活中凡事都要平衡，否则就不能热爱生活。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一场派对上。一场派对，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派对上，那你要怎么解释？哇哦，我很喜欢新约里说的，当耶稣呼召人跟随他，那时候他说：“来加入我的派对吧。”啊，我知道我夸张了一点，我确定他是指他的团契。但我敢说，跟随耶稣上路绝对是一场派对。一旦冷场，他就在水上行走，让大家嗨起来。哇哦，哈哈，午餐没着落，来，用这些鱼喂饱5000人。神热爱色彩，热爱美丽的事物，他热爱笑声，他热爱喜乐，热爱奉献，他也爱你。最后再讲一件事，如果你想过你热爱的生活，你的生活中要有对的人。让我来告诉你，哪些人是你应该避开的。 避开老爱起冲突的人，他们总是看人不顺眼，抱怨个不停，把自己的坏心情强加到你身上。你要避开那些坏脾气的人。你说，如果我们结婚了怎么办？谁叫你不早点听神的话？但是，我待会儿再告诉你怎么办。你要避开恶毒的人，喜怒无常的人，你不知道他们何时欢喜，何时发怒。我以前就是这样，大夫对我说过，在你真正把生命交给主之前，我晚上开车回家都会想，不晓得他会是什么情形。那样真的很悲哀。当你遇到一个喜怒无常的人，你一定要好好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别让对方的失控让你也跟着失控。 Hello， 你说快快快，别忘了教我怎么对付我的另一半。基本上我只能建议你，如果你结婚的对象有以上讲的那些问题，就像我和大夫结婚而我有那些问题，第一，别让对方偷走你的喜乐。大夫不让我害他不快乐，这真的让我气得要命。因为不快乐的人把快乐建筑在别人的不快乐上，不是吗？哦，这边好像有人感同身受。所以别让对方使你不快乐，为对方祷告，并且你的生活中一定还要有够多正面的人，他们会鼓励你，造就你，启迪你，使你有能力面对你必须面对的问题，并等候神做只有他能做的事。你要避开老是鸡蛋里挑骨头，从来不称赞你的人。我是不知道你了，但我宁可跟开心的人在一起。避开沉溺在自怜里的受害者，这种人只会耗尽你的心灵。
阿们
他们总是有问题，分享彼此的问题没有错，做朋友本来就要这样，但如果你每一次见到你朋友，他都有新的问题，整个聊天的过程都在谈他的问题，我告诉你，你最好换个新朋友。避开操纵者和控制狂，如果有人一直在指挥你替他们做事，你就没办法热爱你的人生。我们如果要享受人生，就必须跟随圣灵的引导和带领。我不喜欢和那种永远不会犯错的人在一起，他们不论做了什么永远不会道歉。
阿们
我猜他先生就是这种人，只是猜猜而已了，我也可能猜错了。哦，主耶稣赦免我，但我只想开心一下。避开眼里只有自己的人，他们成天谈他们自己自己自己，我实在受不了，才跟某人讲一句话，对方就一口气讲了15分钟的话。我想说句话也不行，才开口讲了3个字，想谈谈我自己的事，对方就插嘴开启新话题，延续下一回合。避开骗子。没有比基督徒骗子更糟的了。我们应该要信得过彼此，而且说话算话， 要跟随圣灵，圣灵就会带领你进到你真正热爱的人生。让我们赞美神。我喜欢把圣灵说成是神的导航系统，神用圣灵来引导你、保护你。只要跟随他，你就行在正道上，得到保护。尽管放胆跟随圣灵的带领吧。